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药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实用伦理学，请你打开圣经，收听神仆人的信息，能全面地学习圣经，从而成为神的忠心仆人。
这以色列也是饿死鬼，几个长霉的面包都居然就把他们骗住了。如果是什么那个好一点的蛋糕，还说得有理，就几个长霉的食物会这样子啊，实在也是饿死鬼。好，他们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约书亚和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以色列人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基遍这些地方，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众首领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誓临到我们身上。首领又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于是他们为了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说的。约书亚召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说我们离你们甚远呢？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们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他们回答约书亚说，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地全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的一切居民，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丧命，就行了这事。现在我们在你手中，你以为待我们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样做吧。于是约书亚就这样带他们，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我把它通通念完，因为一方面我们不太熟悉这个经文，另外一方面这也是可以写故事的，而这个故事呢，我还没看到人写。基遍人非常悲惨，你看刚才那段对话，真是好低声下气哦。我们真会觉得以色列是一群流氓土匪，也的确是流氓土匪。各位，我一再提醒，神的儿女，包括以色列人和我们，都是罪人，跟世人一样。我们有神的形象，跟他们一样，破碎的神的形象。但是我们邪恶起来也很邪恶，我们下流起来也很下流，不是神保守，我们都是堕落灭亡的。那么以色列也是这样，穷凶恶极，也是欺善怕恶。然后他们想了这个技巧，我不知道算不算也是灵巧像蛇，他们就一直在做奴隶。这故事最悲惨的是后来在大卫年间发生了饥荒，这些各位都是圣经里面难解的问题，但是我都希望我们能够记得。大卫年间发生饥荒，大卫就去问耶和华什么原因，耶和华就说，因为扫罗杀了基遍人，然后就有饥荒临到。这又是一个奇怪的事，扫罗杀了人，饥荒没有临到扫罗，临到没有杀人的大卫，公不公平？又好像不公平。那么然后大卫就问基遍人，那我要怎么办？基遍人就说，哦，不必赔钱。各位，这话讲的实在是写得太棒了。 当时大卫问基遍人说我要怎么做的时候，基遍人说不必赔钱。这句话一出来，大卫就吓死了。各位，钱能解决就好解决，钱不能解决，他说我们要杀人。他们气到没有，不要提扫罗的名字，他说从前那个要灭绝我们全族，不让我们住在这里的那个人的子孙给我们七个，这七个人又是冤死。后来是一个很伟大的母亲利斯巴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这个整个的怨气才消掉。哇，那是很动人，那有点像我们中国的六月雪啊，窦娥怨一样，很就是很多悲惨的事也引起一连串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讲就越来越会愤恨，我自己越看越觉得神实在有恩典，神也实在奇妙，在罪恶的世界，人这么多罪恶，也实在叫我们觉得除了依靠上帝没有别的办法。我常常觉得基遍人是值得写的一个人，一族人，因为他们真的很像黑人，很像黑奴，做了奴隶还要被杀掉，就是扫罗的时候不知道扫罗发什么疯要把他们烧掉杀掉。好，而且基遍人呢，我看没错的话，我印象没错的话，也被很多解经家骂，因为圣经的写法好像基遍人也不太好，诡诈，写了他们那么多的诡诈，然后加文说他们实在是很坏，欺骗以色列人。我马上要问加文，我也问大家，请问你是基遍人，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办？先说打，打不过，因为耶和华站在以色列那边，因为那么大的城都被以色列，对不起了，屠城消灭光了。以色列人来是不留活口的，这是上帝的命令，对不起，这些都是我们不太想去听的，这都是我都不知道我们教主日学要怎么教，怎么教小朋友。哎，奇怪了，我说我们怎么教小朋友，小朋友很难很难懂，好像我们大人就很笨了，就很容易教，其实大人又要怎么教，我们怎么教我们伟大的上帝要以色列人屠城，是不是他也逼着基遍人，就是加尔文说他们说谎该死，好，承认，我也同意，问题是那你要他们怎么办？不能打，打不过的，投降人家也不接受，因为以色列人刚刚受了教训，只要有一个没有杀掉都不行，所以非杀掉不可，只能用骗的，就我们跟你先立约，远交近攻，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这样，我们其实住得很远很远的人先跟你们立约，我们根本不会有冲突，我们不会有那个接近的国界，哎呀，是不是就先立约吧，立了约以色列就不能反悔了。我觉得整个这一段事也在表达一件，就是说谎是错误的，所以上帝用那么严厉的字眼在说基遍人的不对，但是在很艰难的环境中，为了避免整个的族被消灭，这个做法，圣经不鼓励人说谎，但圣经间接的称赞了基遍人，因为他们变成可以说最值得羡慕的人，他们是最亲近耶和华，在耶和华的会幕里面做劈柴挑水的人，其实他们最有福气，他们几乎就等于是立位人了。那么我也只能这样解释哈。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我们也想到诗篇里面，宁可在我神的帐篷门口做看门的，不愿意住在恶人的殿中。好，这是一个，这也是欺骗。当然这个欺骗呢，就是在前面也是有欺骗，就是拉合的事情，那个我们就不去讲它了。再看呢， 其实中间这里还有一些欺骗的事情，包括我们看到的大卫的情形哈。大卫还没有被膏的时候就有这个事情，就是神要撒母耳去膏大卫。这段经文就更难解释。慧娜，谢谢。他每次要打瞌睡的时候我就叫他一下。对，打瞌睡也是太热的结果。谢谢啊。16章哈，撒母耳记上16章，耶和华要撒母耳去膏耶西的一个儿子。那么16章第2节，撒母耳就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膏他。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到了伯利恒，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他说，是为平安来的，我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洁，来与我同吃祭肉。撒母耳就使耶西和他众子自洁，请他们来吃祭肉。哇，各位，这里也实在是写得很精彩，很简单的，实在是那种侦探小说一样。你也可以想到哈，在扫罗的时代，你要说那个时候跟法国大革命是恐怖时代 Ring of Terror 也没有错。我对扫罗是印象很好，也很同情他，但是如果理智一点看，扫罗的惧怕到最后让人人都惧怕，他杀人也很狠。本来扫罗是一个好王，但是当神不在他心里做主的时候，他也很狠。不大看得出来，圣经里很多地方看出大卫很狠，不大看得出扫罗很狠。但是扫罗杀祭司的事情，因为接待大卫，你就可以看到他很狠。这里你也可以看得到当时的气氛，他统治下的气氛，就是撒母耳宣告了扫罗的王位不久了以后，撒母耳等于在自己脖子上也放了一个套绳了，几乎要被扫罗吊死了。当撒母耳对扫罗讲上帝的话，就是扫罗的王位不久了，就造成不安。你不确定讲一件事，造成人更多的不安。对不起各位姐妹，就又拿你们做例子，因为这是很好例子。如果你很漂亮啊，这如果是化掉的，因为你们每个都很漂亮，你们都很漂亮。如果神说你的美貌不久了，这是什么意思？50年以后不久，还是50天以后不久，还是5天以后不久？不久是多长叫做不久？如果上帝很清楚跟你讲你的美貌不久了，很清楚的讲，我如果是我听到这话，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延长这个不久，看看有什么东西延长。显然当撒母耳对扫罗讲你的国位不久了，扫罗就几乎是疯子了。疯到一个地步是什么？撒母耳都不敢随便出去，因为撒母耳是 Kingmaker， 就是撒母耳是立人做王的。撒母耳到哪里去，他都只可能有一个目标，就是立人做王。如果他去立人做王，撒母耳说扫罗会杀我，他去哪里哪里都怕他，他好像是那瘟疫一样。你看你看到这里，你就不能不想到说，包括一个很善良的王像扫罗，当他一旦把王位当作神的时候，他可以多么恐怖， 沙漠德高望重也吓得半死。他去哪里？没有哪里可以去。好，我已经把答案讲出来了，我现在就讲问题吧。问题就是这一次这里撒母耳的说谎是耶和华叫他说谎的。撒母耳说，我怎么敢去啊，我去任何一个地方扫罗就要杀我。耶和华说，哎呀没关系，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就省了两个字，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假装说我是来献祭。当然你会说他的确也是献祭了，他的确献祭，但是我们再一次说，我们说严格一点，这里面有没有说谎吗？他原来好像不是，他主要的目的显然不是献祭嘛，他主要的目的是去高一个人做王嘛。献祭可以说是一个 cover up， 一个遮盖。哦，我也很稀奇，在我看包括西敏那个叫大教理问答的时候，好像是西敏大教理问答讲到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的时候，他解释了好多好多，有一个就是我没有去查原文啊，不知道有没有翻错，对人的罪恶要遮盖。我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翻错，就是对人的罪恶要遮盖，那这意思是说谎吗？各位，不管你在介绍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你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你有没有说谎，或者你有没有把一些可能别人需要知道的东西不去讲出来？各位，这就是那种不可以说谎，绝对不可以说谎，任何情形下不可以说谎的这些人，实在好像没有反省一下自己。各位，你要去见老板了，我看很多女生，不是我故意看女生，但是好像是这样，看女生要见老板之前，或者要什么了，要登台了，就一定拿出一个小镜子，拿出一个干嘛？补妆嘛。干嘛要补妆？要看起来精神一点，不能以真面目见人吗？各位，补妆算不算说谎？哎，你说康牧师，你这太过分了。不是，我们只是要真实嘛？那什么叫做真实嘛？你把你的哪一个层面呈现出来叫真实？就是我也很稀奇，像这么保守的家文中会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包括别人的缺点要有所掩盖，那是不是可以做假见证帮助人呢？可以擦一点粉补妆呢？这我不知道哈，就这看起来是小事，很小的事情，但是是啊，刚才也有人问我，我也就说吧，就是刚刚弟兄有说他以前是几十年前有送圣经到大陆，我马上就觉得这也就是说谎嘛。那是什么？哦，那毛语录。当然没有说，我不知道他怎么说的。反正后来被发现了，就被关起来。马上当然就会问啊，你这是什么什么什么人的？就讲了。啊，那个牧师后来就没办法继续做这个工作，他说几十年来心里都不安。我是鼓励你要跟那个牧师联络也没有关系，再联络也没有关系。就这时候我们很难说我们要做什么。各位，如果我到中国大陆或者什么地方，我说是，我当然说不愿意陷害人，可是如果对方讲出一些事情会威胁到我自己的家人的时候，或者威胁到我自己的时候，我想我也可能会说吧。就你说的是实话，但是陷害人，然后叫你心也很不安了。就我始终觉得，我越看圣经越觉得我们真的需要恩典，我们真的完全需要靠恩典。我们行的不管怎么样， 包括送圣经给那些人，可能也会有一些结果，包括有些人就不能再去送圣经，他就曝光了。就是我们不能因为行为，不能因律法称义，我越想越觉得真实。这里我也看到，不仅撒母耳需要神的恩典，大卫需要神的恩典。那么神的恩典，神甚至在帮助撒母耳克服一个困难。那么他的帮助，我们当然绝对不能说神叫他说谎，因为我们可以说神就是要他去献祭也没有错，但是是有一点 cover 的意思，不是有一点，有这个意思。即使是神给撒母耳这样的命令，我们仍然说这是一个神不会要我们永远做这种事情。那我们也就你看，就是但是在那个城里面，神既要叫撒母耳去做这件事，高一个他就非去高不可。那我们也就再一次看到，我在这里看伯利恒城里的长老战战兢兢的出来，就他怕死了。真的，撒母耳去的地方常常，或大卫去的地方常常就被屠城了。哎呦，美哉小城小伯利恒，你是何等安静，可不安静哎！真的一直都有杀戮的事情，包括耶稣降生的时候，就这个世界实在需要神的恩典，实在也需要有一些智慧灵巧，而这些智慧灵巧，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吧，能够平静安稳一点。好，另外你就看保罗了，这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在跟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会碰到困难，碰到困难呢，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解套，那就要看怎么样来解套。那么有一次呢，保罗被控告关起来了，他就在众人面前需要来诉说他要怎么样来解决这问题。我们看《使徒行传》23章，他在公会里面，本来他也要挨打，挨打感谢主，他不需要说谎，他说出真实的话，但他说出的是真实的话，不是我是上帝的仆人，他说出的真实话是我是罗马公民，这就让他免于挨打了，这是在22章最后面。然后他被带到公会那里，被到公会呢，他挨打了，然后也跟人家吵架了，然后呢他要辩论。23章的第6节，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于是大大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各位，这可能又是一个灵巧像蛇的情形哈。扫罗面对一大堆对他有敌意的人，都对他有敌意，而且众人对他的攻击，有的时候不一定能用罗马公民的身份被保住，因为有的时候巡抚或者官希望息事宁人，最重要的官僚常常都希望我的官位能保住就好了，我的官位要保住就是我统治下面的人不要闹事，这都是很多官的一个做法，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平平安安能够今年年终奖金有就好了，别的不要了。那么所以保罗状况是危险的，因为整个这百姓对他都不利，那官很可能会听他们的。保罗要想办法度过这个难关，度过这个难关呢，他一看底下人，分两党，有一党是就像今天一样，有一党是信友堂的，有一党是灵恩派的。我今天在这里被审判是因为关于方言的事，关于改革中的事和改革中的神学。然后他一丢哈，丢这句话，我受审问是盼望死人复活。那么他先把他立场讲清楚，我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的子孙，我受审判是盼望死人复活。哇，法利赛人马上就站到他这边了，因为法利赛人非常讨厌撒都该人，法利赛人非常强调死人复活的教训，撒都该人非常反对。结果就是一堆狗扑上来要咬我，赶快丢一根骨头，狗就为了抢骨头忘记我了。各位，我们这讲都有点好笑，但是我是觉得生活中有的时候真是很难的。各位，我再一次说，你们需要，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两个缺一不可，一定只能选一个，怎么办呢？各位，你们应该毫不选择的，就毫不犹豫，就我要做鸽子嘛，哈。如果你还说啊，应该要做蛇，鸽子是圣灵，蛇是魔鬼，应该选择不考虑，就是选择圣灵嘛，啊。但是就是神的确是提醒我们这个艰难，这个艰难包括耶稣也会碰到，有的时候不是说谎，有的时候是很有智慧的来表达，这种智慧怎么来？当然是敬畏上帝而来。耶稣也会啊，耶稣也会碰到这情形，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他可以有很多的讲法，但耶稣就用那个铜钱上面的像来说。保罗说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保罗说过很多自我介绍的话，我在加马列的门下受教，我是罗马人，我生下来就是。就你很多时候可以介绍你自己，的确你可以用一个比较方便的方式。在这个时候他的确用了一个方式，就是让箭头不要指向他。各位，我们这一段要结束了，因为这里不是我们今天讲的诫命的主要的部分。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我刚刚讲的是有的时候要做一点假见证，救自己脱离患难。不是对的事情，但是是神有的时候不那么追究的事。你仍然应该为这些事情认罪悔改，因为我们说谎了，但是我们好像可以有些缓冲。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后有何收获呢？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请在我们网站首页来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开始享受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